读一段经文好吗？请袁山把今天的经文打出来。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主，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来寻求你。主啊，求你的圣灵今天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对我们说话，来开启，主啊，来吸引我们。主啊，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父怎么爱我，我也怎么爱你，耶稣也怎么样爱我们。主啊，你要我们住在你的爱中。主，我就祷告你今天你也使用的仆人，主啊，在分享的时候真的赐下你的爱，哈利路亚，赐下你的同在，哈利路亚，使我们更深的经历你。感谢，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所以我们上一次呢，我不晓得记得弟兄姐妹们，你还记得我上次讲什么吗？我不记得了，太久了，已经只知道最近我们都在讲顺服这个话题。我知道，那我稍微提一提好了。我们上次其实就讲到说顺服神的主权。我上次有讲到说，感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和我们都一样，他不是高高在上面。啊，看我们在地上那样受苦，不是的，但是他是跟我们一样，他也出生，他也来到世界上，他也尝尽人生的各种的苦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慢慢的成长，然后来学习什么叫顺服。所以顺服的环境很多时候并不是是那么容易的。如果我上次还有讲说，如果很容易，那其实不是叫顺服嘛，那就是 level 太低了，对不对？就是不容易，所以才要学习顺服，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环境之下，你才在真正的学习顺服。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习顺服。像耶稣，他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我上次有提到说，他来到世界上，他是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小婴儿，他是要顺服他的父母亲，对不对？我有讲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父母去找他，然后他就圣经里面特别有讲，他就跟他的父母回去，然后一路上的顺服。然后又讲到耶稣怎么顺服施洗约翰，对吧？他根本是神的儿子，他其实不需要受愧于任何人，但是我们的耶稣他却愿意受别人的洗礼。然后在那个时候，天父哇就打开天窗，就跟耶稣对全世界的人宣告说，这就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所以我们看到在顺服的过程其实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 Amen。 那我们在今天我要讲到就是另外一个层面来看顺服，就是真正的顺服。我在看耶稣的生平里面，我有另外一个学习，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顺服呢？然后耶稣是用什么样子的根基，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基础下来顺服呢？我们刚刚念到的那段经文啊，我看我们其实都念过很多次了。我想问你，我可以把下一节打出来吗？原山第十节。他一直讲说，你要住在我的爱中，你要住在我的爱中，常常在神的爱里。但是我想问，你觉得这个爱跟遵守神的命令有什么关联呢？不知道，还是有没有想过呢？他说，他是说，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有时候我开玩笑，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基督徒当久了，可能当父母的也会用同样一句话就跟你的儿女说啊，你若爱我你就听我的话，这样子威胁性的这样说法。但是我想问，其实耶稣在这边讲，你说什么？ 对对对，没错没错。但是我是觉得，我刚刚讲，就很多时候我们是反过来了，我们是说，哎，你如果不顺服，你就不是爱我，所以你一定要顺服，那才是表现你的爱。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好像是一种威胁，对不对？好像是一种操控在后面，说哇，一听到人家说我爱你，你就很害怕。为什么？你又来了，你用爱来威胁我，我好爱你，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话。所以，对不对？特别是从爸妈来的，说哇，我好爱你，所以你要为我做这么多事情哦。但是其实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当然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子啊。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神其实说，因为顺服呢，其实是一个爱的果子，是个爱的结出来的果子，你不能强迫的，对不对？你说我问你，两个男女谈恋爱，你能够强迫对方爱上你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有时候我在看人家说怎么样去交往啊，他们都说在爱上你之前第一个 phase 是什么，叫做吸引。他的意思就是你需要把自己弄得很好啊或什么，然后呢把对方吸引过来，要让对方看见你的美好，然后就 fall in love。 所以爱情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强迫的，其实意思是说是要那个人对方自就是心里面情愿，对吧？所以也是一个过程。那顺服也是一样，他顺服不是一下子可以强迫，就像你说那个种子果子长出来也不是一两天能够长出来的事情。你种花园，你不可能种了今天才撒种，第二天就长出来了吧，那也不可能啊，对不对？那也需要一段时间，它需要有一个过程。那顺服其实就是一个爱的果子。如果真的有爱的话，它自然而然慢慢就会有顺服。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身上有顺服的时候，哎，那你要问了，这样的顺服它的根源是在哪里，对不对？我刚刚有讲说，如果你要强迫的时候，好像现在的食物啊，好多都是怎么样子的 GMO， 都是 genetic new， 就是基因都被改造过的，就所以呢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大。但是我跟你说，这些的食物有时候不见得就是最健康的食物，反而是那些最原始的啊，没有加速过，没有加工过的。就算问你，你吃那个泡面有多营养呢？那是不可能的事。你是要吃真实的果子，那才有真正的那个营养在里面。所以但是我讲到顺服其实也是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强迫性很快的让孩子们听你的话，或是很快的希望对方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你就加速这工作，怎么样再来用呢？就刚刚像我刚刚说，用神的话来威胁啦、利诱啦，各样的方式。但是如果爱没有到位的时候，变得勉强，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压迫跟律法主义，结果就变成我们常常说的表面功夫上有对策，对不对？不上叫什么什么下有正上有对策，哎，不会念，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就表面功夫敷衍。那我就讲到说，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走一遍的原因。因为坦白说，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顺服。你看那小孩子，他从小，我不知道你啦，有些人是乖宝宝，一出生就很乖，但不是每一个小孩都很乖啊，对不对？有些小孩他一出生不是，就是特别有个性，他有特别自己的想法，他有很活泼，你要管得住他真的是好不容易啊。但是我在讲说，这个悖逆的个性其实在我们每一个里面都有，这么你再怎么乖都是总会有那么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讲到说，耶稣他来了，他来为我们活出他的榜样，顺服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学习。 然后我刚刚讲到说，爱和顺服没有办法强迫，我就想到在耶稣来的时候，其中还有另外一帮人，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身上，我觉得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那一帮人就是，法利赛人和耶稣之间的对比。因为为什么提到法利赛人呢？各位知道谁是法利赛人吧？都是基督徒了，所以应该了解一点点。哈 ，Annie，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一点点，好。为什么提到法利赛人呢？因为其实法利赛人，我跟你说，如果从现代的人来看呢，其实他们就等于是像我们一样，教会的领袖，都是在人的眼中。都是做很好的事情啊，都做很多正面的事情，又是领袖哈，所以在众人的眼中都是德高望重的那些人，那群人哈。但很奇妙的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却常常对这群人很不客气。你记得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哇，他说：“你们这法利赛人啊，什么外面盘子洗干净，里面却是不干净啊。”又说，你们，对啊，他说你老是做事情给别人看啊，不是给神啊。又说你们有祸啦，把担子叫人家担，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啊。然后又说你们有祸啦，什么拿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拦阻别人进去。反正他对他法利赛人的评价是非常的凶狠。我问你为什么呢？你们都有一点背景，应该会知道吧？提醒他们，为什么没有爱呢？我是觉得，其实我在他们身上，我看到我们自己。我在坦白讲，我说不是说，我是说，演戏，我在看他，我是说不是说看到自己而已，就是说不只是因为我是教会领袖，所以我看到自己，没有，我的意思是说看到人的本质。为什么我讲到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其实跟我们都一样，他们都很努力，很想要爱神，他也很希望得到神的喜悦跟悦纳，所以为什么他那么多规条，他要那么专注的每一天都要谨守这些规条。但是我跟你说，我讲一个小另外插曲小故事，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在就是改教之前呢，他是一个修士，是不是？他在这个天主教里面，他对神呢的感觉是好畏惧，他也很努力的要学，可是你知道吗？可是他每一天呢，都要去告解，告解到了对方呢，那个主教什么都烦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告解完两乡下，走出去两乡下就又想到一个罪，然后又回来又告解，然后这样子来回好几次，然后呢，那个主教都说：“哎呀，你算了吧，你不要再来了，这样子好烦啊。”然后他说你。他就跟他说一句话：“你只要爱神，那就好了嘛。”然后那个马丁路德就说：“你叫我爱神，这不可能的事。为什么？因为他给我这么多的规条，我守都守不来不及了，我每一条都记得不住了。你叫我还怎么来爱他？我为什么要打这个插曲进这个小故事进来？因为我觉得法利赛人很多时候就像马丁路德那个时候的样子。”为什么他们有很多的规条，他好努力的要去遵守，但是他的动力却不是爱、right? 他的动力是惧怕。所以我跟你说，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想要很多，有些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有些人传福音他是说你不信耶稣就下地狱这种是用恐吓的进来的，这样恐吓进来神的国，我不知道有什么果效。但是我就想到，难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想要是这样吗？对不对？不可能嘛。那 为什么神对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一直这样子的调侃，一直跟他的这样子的对话，其实就是要让法利赛人他看到他跟天父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一个只有一个规条，只是一个守诫命，然后可能守了诫命神你就祝福我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也许是一个恐惧的关系，对不对？什么时候他一犯错了，哇，就赶快要赶快去献祭了。为什么？我因为他说怕神的惩罚。我跟你说，有些弟兄，我记得最近有 counsel 某些人，有时候他还问我一句话，他说我遭遇到这些事情，是不是因为我犯罪得罪神了，所以我就遭遇到这些这样的事情，是不是神要惩罚我？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想过哈，但是问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很年幼的基督徒，我每次给他的回答就是，不是神要惩罚你，神的心虽然神是公义的，但是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要惩罚你，不是要因为你做错什么事要惩罚你，而是神其实是让你没做，你其实因为每一个人他做的事情只是承担这个事情的后果而已。如果神真的要追究我们每个人的罪孽，我看我们今天都不用在这儿了， Amen， 我们今天都活不下去了。但是讲到这个，我就是回到这边，就说法利赛人在他们的身上，其实他们真正的问题不只是说要守规条而已，而是他们有一个中，他对神的一个观念是，神是一个很凶的神，他是要就一直要惩罚你的神，而且如果他只是要求你要守规矩，然后如果什么时候不守规矩呢，他就打，对吧？或者是然后法利赛人因为对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他也同样的把这一套套在别人的身上。什么意思？你看法利赛人每次看跟着耶稣屁股走，我就想说有两群人天天跟着屁股走，跟着耶稣走，一群就是法利赛人，一群另外一群就是讨饭吃的人，对不对？还有另外一群应该是说是门徒，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群的，但是有一群人天天跟着耶稣走的法利赛人，他是什么找砸的，就是他说哇，耶稣怎么吃饭之前没有洗手啊？那为什么耶稣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要医治人啊？就是非常放大镜来，这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这么一群的跟随耶稣。我说有一群人只是每一天来，我要需要主啊喂我，我要吃饭；另外一群人就是真心要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耶稣往哪里去，我也在哪里。我就是只是想说，弟兄姐妹，也许教会里面也是有不同的三类人，我希望我们是门徒那一类，因为唯有那个才能走到底， Amen。 但是我想说法利赛人，神一直在暴露他们的真相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法利赛人都一直在一个分辨善恶术的影响里面。我又讲一个你不知道听不听得懂的，所谓分辨善恶术很简单，就是老是想来对与不对，对与不对，然后天天就把想说对方是对与不对这个事情一起在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成，这个就是宗教， Amen。 我刚刚讲说所谓的律法主义，所谓的宗教主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常常想说这个人做的对与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念，你来到教会你常常会看到啊，怎么这个事情没有做好啊，怎么那个人又没有做好啊，怎么这个人讲话又讲不对了，哎呀，怎么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对与不对的思维， Amen， 一直在分辨善恶术里面。所以耶稣他就对他们，但是我坦白说我反过来讲好，就是我不怪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我就说我在看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看到我们自己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成长的环境也许跟我们也是好像，我们是华裔人，我不知道你们成长过程有没有像我的那个时代，我觉得我已经好很好了，幸运逃脱来美国念书，但是很多在国内或者是在台湾或是在香港或是从小在这种文化里面，我们华裔人的文化长大，就是一个非常很多对与不对的文化，天天在被你的父母，Amen？被你的父母在看。我的父亲是，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什么怎么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种的文化很多时候是从家庭背景里面出来的，对吧？就是爸爸可能不太会讲正面的话，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怎么样，我的父亲是不怎么正面 OK， 他每次看到我都说你还有这个地方需要做好一点你怎么又赖床啊？你怎么又迟到啊？怎么没有吃早饭？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已经是好话了，我跟你说，真的是难听的话，都不敢讲了，都不想讲给你听了。但是我只是说，我们常常在一个被人纠正的文化出来的，是不是？从你考试卷也是这样，看到那个分数，只是想说，哎呀，我又扣掉多少分？但是却没有看到你已经做到80分了，那很是不错了，对不对？却是我是觉得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光真的有点问题。我是说，为什么常常在一个对与不对的眼光之下，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了，你都没看见，但却呢，只是老盯着那个没有发生的，或者老盯着那些不是很好的地方。那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来啊？耶稣要来，要来转化我们的眼光 ，Amen。我是讲到说，我们的背景，因为我们的成长的背景，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律法主义的家庭长大，我们的父母亲也不知道，我们的教社会也不知道，他是在一个对与不对的文化，常常你在网络上或是你在新闻报，你都常听到老师都是说批评论断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文化，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出去跟人家吵架，我看很多网络上人家要去吵架的视频倒是很多的人要去看，很多的人都喜欢老是去听，或者是批评论断的话都噼里啪啦一下子就出来了，好快啊，问你有什么意见，问一下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很多啊，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你要问他，嘿、hey, 你有没有什么稍微感恩的话说一说的时候，想好久都说不出口对吧？那我觉得现在在教会其实已经比外面的可能稍微好一点，对不对？我们还有说敬拜赞美，要说感恩的话，跟神感恩啊。但是我想说不只是对神感恩了，当我们对人感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有点障碍啊是吧？所以为什么我要讲，我就对啊，我就说我们感谢主倒是很容易，我跟你说看不见但是感谢人呢倒是不是很容易。我好，我们应该看刚刚的那段经文第九节可以吗？原山，我现在要讲到底那一书他是怎么样子。他说在第九节，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震撼，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天父是怎么样爱耶稣的，我在想说这个好遥远，我就好难想象啊，因为天父的样子我没有看过，对吧？耶稣的样子我倒是看过，对不对？不是说肉眼，这是圣经里面讲。但是我看到的，但是我们在圣经读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是怎么爱你的，对不对 ？Right？ 然后我在选这一段话是约翰福音第15章，在14章的时候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的那一幕。 我在想说耶稣替门徒洗脚的那一幕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件事情他为门徒做的 Amen。 然后我在想说，然后因为这句话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他换句话耶稣为你做的事情就是天父也为耶稣做，换句话天父也为耶稣洗脚你有没有想过天父就是耶稣怎么样为我们舍己，天父也是这样子的为耶稣舍己。哇哦，哎，这样就开始有点感觉了。为什么我讲说天父的爱也是一样，因为在同样的约翰福音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我是说天父其实就是一个舍己，天父也是一个服侍的形象。因为我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大家都知道了，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所以天父也是一个舍己的爱，天父也是一个服侍的爱。在世界上人的爱我就是觉得在世界上人所看为的爱很多时候通常都是要求性的，要求对方你要满足我的需要。特别他像小孩子的时候，如果你不满足他的需要他就会闹，他就会叫，他就会说你不爱我，你如果不给他糖果吃，这就是人间的爱但是天上的爱，神给我们彰显的爱却是谁愿意先付出。 Amen。 我很感谢神，这意思是原因是我觉得人间的爱最像神的爱的地方就是父母亲。你们当中当过父母的，我们大部分都有当过父母了，这边除了我们年轻人以外，我想问当你做父母亲的时候你的爱是怎么样子的爱呢？从小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我跟你说就没完没了的付出，对不对？没出生之前就已经爱，每天都对对，但是从一出生那刻直到他长大以后，到我这么大了三十几岁，到你现在这么大了，如果父母还在的话，那个爱是怎么样？一直是一个付出的 Amen， 是一直一个服侍的。所以我在想说其实天父他的形象也是这样的，哈利路亚 Amen。 我这边我刚刚我讲到这边怎么样，我是想到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因为我刚刚说每次我们想到天父有时候我觉得很飘渺的原因，因为我们每次唱歌你知道吗，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都说主啊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然后每次想到天父你只是想到一个形象，就是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对吧？他坐在宝座上干什么？只是你们敬拜我这样子吧，然后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你就来服侍我，是这样的印象吗？啊，某程度上是的，你没想过对，我刚刚讲的这很重要你知道吗？为什么刚待会你就会明白，因为 我每次想到天父的时候我就真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对权威的一个印象，这很重要。我跟你说我们对权威的印象就像我们对天父的印象，你就觉得他老是坐在宝座上翘个二郎腿，然后呢你们要来敬拜我，你们都要服侍我，然后我要爱你爱你，好像是我要对他付出很多。但是我弟兄姐妹你搞错了，其实是反过来你知道吗？其实反过来你知道吗？是天父他先爱你，他先为你已经付出了，他现在坐在宝座上，这个印象你的 picture 要开始改变。你要开始看到天父的时候你要想到他是那个洗你脚的，他是那个不只是坐在宝座上什么东西都不做的那位。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这次父母亲来了嘛，其实礼拜六我才送他们回去坐飞机回去，然后我这次他们来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你们也为我祷告，然后我跟他们有个非常美好的时间。我家里的从小到大呢， 你可以说是富家女，也不算，也不完全是，但是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在小时候家里就有佣人，那在香港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我很有钱我是说在香港里面有佣人，所以家里的家务事呢其实都是我的佣人在做，所以都是我佣人带我们小孩啊去上课下课，然后家里的那个煮饭烧饭呢都是我们家的佣人做的，所以我一辈子呢很少机会看到我爸爸妈妈做饭。但是这一次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家里现在没有佣人啊，所以我爸爸妈妈就起来做饭，然后我妈妈做完饭以后我爸爸就洗碗。但我看到我爸爸洗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知道，我突然之间感觉到我好感动。因为有时候我看到我对父亲以前的印象就是我父亲都是一言堂什么的，都是他说的算，然后什么人都是要服侍他，以他为中心，但是我很少看到他是嘿洗碗的样子。 Amen。 我说为什么我好感动，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肉眼没有看到人家的服侍，我们以为他没有付出，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默默的付出，为我们付出了已经许多许多，是你没有发现。 Amen。 我在看到，我说我在那一刻我为什么很感动，是因为我想到其实我爸爸一直爱我，不只是只有这一现在，不是只有现在为我洗碗我家里做饭，不是只有这么一点，而是就像你说在腹中他就爱你，他从我一出生他就供养我了，他就已经在爱我了。 Amen。 所以 我想要我说讲回去，圣经在犹太人的文化想到天父的一个图画里面，一个最明显的就是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那个父亲他是提起他的衣服冲往他的浪子身上抱啊又亲啊，他说在犹太人的文化这则是不合体统，父亲是不可能跑步的，第一，第二，儿子像猪一样脏，哇，你看到他就是又没有洗头啦，然后又没剪头发啦，衣服又臭啊，然后又 没鞋啦，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还要去亲他，这是很难想象的。我是觉得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子。我想要给你们一个图片袁山你可以给我放一下吧我为什么要给你们一个图片？我跟你说这是我爸，另外一个脸部表情非常的不情愿的那个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图片？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啊，对，我们的心啊好像一个冰山一样，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的心好难融化，好努力，神的爱一直付出，但是你心还是好硬我就在讲说我自己 OK。 我为什么我其实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心里都一直流眼泪，就好感动，我心里想到说虽然我爸爸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真的觉得神使用他让我经历神的爱。 Amen。 神使用你的父母亲，使用你的权柄，会让你经历神的爱，虽然他不一定，有时候不一定还信主。我说我在这幅画，我就想到这幅图画，这个是两年前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去旅游，我应该说我很为我爸爸感到感恩为什么？我曾经以前对我爸爸的印象是就像石丁有一次分享他对母亲的印象，就是有这样的父，有这样的母亲是三生不幸。我以前想到我的爸爸就说有这样的父亲三生不幸，讲得这么极端，但是那是我们真实的感觉。我说有时候我们对权柄的看法，看到他们对我们的要求，看到他们对你的那个条条框框，你对他们的感受很远距离，很没有，就冰的，是冰冷的。我可以坦白说我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脸部表情还是那个样子，是因为我对我父亲的感觉还蛮冰冷的。我跟你说没什么热情，你好努力的面， 要搂要抱，我还是也有点不习惯，但是不要，我并没有那个感觉。但是我很感谢神，在这一次我父母亲他来看我的时候，我觉得神正在做一个很深的工作，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这转叫什么说？我刚刚讲的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Amen。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做个饭嘛，对不对？在家里洗个衣服，做这些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发现，神让我看到我怎么样子从以前三生不幸看到我爸爸，转变到现在，就是诶，看到我爸爸的时候，我心里开始有点感觉了。现在不再是冰冷的心，对吧？我刚刚讲到，就是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其实，因为我上次有讲一点点，但是我这次我可能会讲更多。我的心开始转变的时候，是因为我开始看到权柄为我们的付出。Amen。就像我刚刚说，其实是天父先为我们付出。我开始看到我爸爸为我们的付出，我爸爸为我的付出。我记得有几我不知道是哪一年的父亲节，我终于第一次开口，真的亲口跟他讲，亲口在对话，在 FaceTime 的时候，因为他在香港，我在这边，我们就是父亲节了，怎么样子都应该打个电话吧，是不是？距离再怎么远，对不对？还是得打个电话。我跟你说，我跟我爸爸平常是没什么来往的，你知道吗？真的很远。但是我那天我打电话给他，可能是三四年前吧，我忘记什么时候。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就开始感受到神要我开始用一个救赎的眼光来看他。什么意思？就是天父也是这样子爱我们，我也怎么样爱我的父亲，我的权柄。要这个救赎的眼光，就是我开始不只是说以前的他伤害我东西都饶恕了，那些都放一边，不只是这样而已，而是开始看到我爸爸的，我刚刚说他做的80分了，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为他那80分来感恩？你有没有为他做的？我说要100分那是不可能的嘛，你要求什么100分，没有这回事，对吧？但是你有没有为他做的那80分来谢谢？然后我说我那几年前的父亲节，我是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就是虽然我那时候跟我爸爸的关系没有现在好，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个动作就是神的运作在我的家里开始工作。我怎么跟他说？我听了他讲给我听，他一直诉苦诉苦诉了很多，他就讲说啊，好多的忧虑啊，很多的担心啊，还是什么什么惧怕、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回应我爸爸说，爸爸，我很感谢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父亲讲过这样的话，我好感谢你为我的付出，我很感谢你为我的辛劳，你已经很好了。就是一个安慰他的话。我是觉得天父想要我们跟他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不再是一个只是要支取跟调侃，彼此投诉，就是 complain， 而是开始看到对方在你生命里面的投资，彼此看到对方在你生命里面的付出，而不是缺陷。 Amen。 在这个接纳里面，然后就会有顺服。 Amen。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到我爸爸的付出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 有时候他表面唠唠叨叨的，有时候他表面调侃这个那个，他好多的缺点，他还是一样。我跟你说，他还没信主，对不对？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他还是还蛮负面的。哎，但是我跟他的关系开始转变，我发现我的心开始跟他有一个连接上，慢慢连，不是一下子连上全部。但是我就感觉，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经历天父要我们跟他的顺服的关系，其实就是要这个，是在一个关系跟爱、跟接纳、跟感恩里面所出来的心连心的一种顺服。Amen。所以，我跟你说，耶稣为什么他会愿意顺服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呢？如果他觉得天父是要陷害他，那你是开玩笑，你是把我钉在十字架上面，哇，又是我痛又不是你痛。你想想看，如果他跟天父的关系是猜忌，那我跟你说，耶稣是绝对不会上十字架。他说你是有病，你是虐待狂，为什么要把我奉献，你自己奉献就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的顺服？那是因为他的心跟天父的心是完全的连结，他看到天父受伤的心，看到天父爱我们世人的心到一个地步，到急切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好想要这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我的爱，我好想要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如何的为你们每一个人付出，所以我要耶稣你来，你要向这个世界的人宣告我是怎么样来付出为你们爱你们来摆下的。所以耶稣说好，因为我知道你这个心意，好，我愿意成为这个彰显，十字架上面的彰显。 Amen。 然后我就要想到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你们是基督徒应该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只是要他顺服吗？就是因为神希望亚伯拉罕能够感受到他的心。 Amen。 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终于明白神的顺服是什么了。神要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哇好厉害啊，真的把自己儿子献上这种顺服，真是哇真的不可思议。可是其实神是不是这个残忍的神，要你什么啊，要你要奉献十一奉献，不是一个残忍的神要你啊受很多苦啊，不是的，神不是的，神要你经过这一些，他让你经过这一些不容易，或者是经过这一些的付出，像我们教会要付出要牧养，或者是你们当小组长在你的不同的场所，他要你经过这一切，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真正的心意是要你开始来体会天父的心。 Amen。 就像亚伯拉罕，神要他顺服献以撒，也是因为要亚伯拉罕开始明白天父那种付出的心，天父为我们这个付出的心。所以在这个基础里面，我们才会有顺服。我刚刚讲到这里，我就是想要说，我们今天有这个圣餐，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吗？我真的想要说，我们现在下面就进入一个就是给你们有一个跟神的一个互动的时间。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我真的来祷告，渴望说圣灵求神来到我们的当中，开始来融化我们的冰冷的心。 Amen。 开始能够真的真正的与天父与神的爱连结，枝子跟葡萄树。 Amen。 不再有隔阂的墙，不再有跟权柄的印象有隔阂的墙。 Amen。 而是开始对我们的墙权柄，对我们不只是权柄，对我们身边那些人开始有一个 爱，有神的爱，有神的那种付出，有神的那种相流相交的这种水流互通的一个感觉，跟顺服的带出来。我刚刚讲到这个最后的，就是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我说使父神的心，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神。你知道这句话其实就是全本旧约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就是新约。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发现耶稣之所以来，他的工作最后的工作，神耶稣的心意，耶稣要来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就是要使人开始经历天父的爱。 Amen。 我们来请袁山可以帮我放一下那个全然像你吗，这首歌。我先来为这个叫什么圣餐来祝福祷告，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可以往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赞美你，耶稣，我谢谢你，你为我们舍己。主啊，你的顺服成为我们的榜样。谢谢
燃燃升起。 让我开口向你赞美称谢，
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尽，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心甘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交付。 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交付不离。一生一世交。圣灵的恩